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罗马书的第十二章，保罗呢，在罗马书九章一直到十一章呢，就对以色列人在神救恩历史当中现阶段的角色呢，做了一个交代。接下去呢，保罗就立刻的讲解基督徒在世界上应当如何生活。要讲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呢，就要从基督徒和神的关系开始。因此呢，以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，献给神的侍奉，是保罗要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。也就是说呢，要有奉献的心，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人，包括我们的身心灵，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有好的灵命基础，进而呢，在生活当中来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。首先，保罗就谈到活祭和侍奉。侍奉和奉献是分不开的，要侍奉神，就必须呢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献给神，不然呢就谈不上侍奉。有学者呢这样说，得救呢是需要我们将心来交给神，成圣呢是需要我们将心意来交给神，而侍奉呢则是需要我们将身体献给神，也就是呢身心灵各方面都要交给神。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六章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得胜和我们的肢体呢是不是献给神有要紧的关系。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，保罗开宗明义又告诉我们要将身体献上。所以呢，不论是生命的得胜还是我们的侍奉啊，都是在乎我们是如何的去处理看待自己的身体。侍奉神必须呢要将我们的全人献上为祭，这就好像旧约的燔祭，燔祭呢也称为全祭，就是把这个祭牲呢带到神面前，然后呢宰了，再剥皮，然后切块，最后摆上祭坛，然后呢用火烧，就成为呢献给神的馨香之祭。那祭，祭物的祭，代表牺牲，那不肯牺牲呢就不能够有侍奉。因为一个不肯将自己身体放在祭坛上献给神的人呢，他就不能够呢真心真意的来侍奉神。一个侍奉的人，他的侍奁呢应该是圣洁的，也就是呢分别出来被神所用，好像圣殿中所用的各样器皿一样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我们要记住，侍奉的人他之所以圣洁，是摆在祭坛上之后才圣洁的，不是呢他先圣洁了才摆上。因此啊，我们要先有奉献的心，将自己全然摆上，那么神呢就会洁净我们。这是第一，保罗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呢要将身体摆上，但是呢我们要记住是圣洁的。第二呢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圣经告诉我们有几件事情呢是神所喜悦的事情。诗篇五十一篇十五十六节说到，忧伤痛悔的心是神所喜悦的。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呢讲到连续人的。还有一样呢，就是我们把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啊，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，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。既然是神所喜悦的， 我们就应当呢赶快的努力的去做。好，第三呢，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这样的献上呢是理所当然的。理所当然的这个词呢，在原文也可以翻译为灵，就是属灵的灵。所以呢，有英文圣经呢就将这一句话翻译为是属灵的，也就是呢如此侍奉是属灵的。这呢就提醒我们，侍奉的核心是什么呢？侍奉的核心，那我们常常以为只有读经祷告讲道这些啊才是侍奉的核心，是属灵的事。那么在教会当中的扫地啊、洗碗啊、抬凳子啊等等，这些呢不是侍奉的核心，是小事，称不上属灵。我会要告诉您，这是不对的。有一位太太呢，在她的洗碗棚上面呢就写着一句话，这句话是，我一天三次在这里敬拜神。难怪啊，这位太太洗出来的碗盘呢特别的干净。保罗说理所当然，基督徒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的侍奉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，我们不奉献给神反倒是不合理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将身体献上是理所当然的，而当我们献上之后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神而做，当然都是属灵的，都是重要的，包括洗碗、扫地、擦桌子等等。好，第四件保罗要提醒我们的是，所以神的慈悲，我们看经文提到，所以然后呢，神的慈悲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侍奉呢？保罗说所以，那所以呢，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连接词。接着保罗就说了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慈悲在原文呢是怜悯的多数，换句话说呢，神许多的怜悯是我们将身体献上侍奉的动力。我们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，完全是因为我们被神的恩典和慈爱来感动。想一想啊，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又怎能不将自己全人献上呢？接着保罗呢就提到，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，因为呢这是关乎我们心的问题。保罗呢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吩咐我们要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那么有学者就指出啊，善良呢是指道德方面的完善，是针对个人的品格道德，而纯全呢是指伦理上的完全，是指呢和人的交往互动的关系。那么可喜悦的呢是指为神所悦纳，也就是呢与神的关系。显然的，这是指基督徒行事为人与人际关系上要追求最合乎神的心意。但是问题是怎么样追求呢？首先是查验。那查验这个词啊可以翻译为试验、考察、检定、鉴别这几方面的意思啊。这就使我们肯定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呢是需要我们仔细的来看神的话语，观察神的作为，亲近神，明白神的真理，才能够领悟，也才能够遵行的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保罗也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呢正是查验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的一个先决条件。我们仔细来看经文的几个词啊，世界是指呢世代或者是这个时代而言，那么就包括了当时的时尚和世界的价值观以及特征等等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，主耶稣说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 效法世界的人，他的心自然就在世界里头。那么他的心又怎么能够明白和追求属神的事情呢？新译本呢，就将这句话呢翻译为不要模仿这世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听众朋友，这是一个要寻求神心意的人要先弃绝的事情。而积极方面呢，保罗要我们学习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变化原文呢，在新约里头啊只用过四次，那么其余的三次呢，里头有两次呢是用在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，那么还有一次呢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的变成主的形状，那么第四次呢就是罗马书这里了。变化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为对变，是指呢形状、结构以及本质上的一个改变。这种的变化呢是一种完全的变化，在我们的性格和行为上呢完全的变化了，从属世到属灵，也就是说呢我们完全脱离了世界体系，是一个根本的变化，变成了属灵，有基督的生命，有基督的形状，与基督的生命联合了。而生命彻底的改变是查验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的一个基础条件。也只有呢变成了基督形状的人，有基督生命的人，才肯顺从神的旨意，为主而活。那奉献身体当作活祭侍奉神，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础。打好基础之后，保罗呢就要我们学习在生活当中去实践了，特别呢是在教会的肢体生活中。所以呢罗马书十二章三到五节是我们呢过一个同为肢体生活的基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听众朋友，个人的信仰如果不在教会里头表现出来、实践出来，那我们的信仰呢一定有问题，并且呢我们也会损害了我们在世人当中的见证。在教会肢体的生活中，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呢？首先保罗说要我们个人呢看自己合乎中道，看自己合乎中道。那经验告诉我们，人际之间相处呢会出问题，很多时候都和人是怎么样看自己有关系的。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，我们在亚当里头的人呐，我们这个人，也就是我们这个自己，就受到了污染了，他已经变质了，我们变成了自私，也就是自我中心、自利，只为自己的利益打算，自用、顽梗不化、自大，也就是自我膨胀、自命，也就是自以为了不起、自封，一辈子在原地踏步，还有自负、自以为全能，还有自专，也就是自以为是，还有自得，也就是呢自我陶醉，还有自诩，也就是自我欣赏，还有自夸，也就是自我夸耀，还有自满，也就是妄自尊大、膨胀自己。那试问这样的自己在群体生活当中怎么会不出问题呢？当然出问题了。自我定位或者说怎么样看自己，是一切处人处事的一个出发点。所以呢保罗呢要我们先学习看自己。看这个字啊，在罗马书十二章三到五节里头共用了四次，可见呢我们如何看自己是何等的重要。但要怎样看自己呢？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 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过于所当看的，原文是高估、骄傲的意思。那么新译本呢，就翻译为不要自视太高，过于所当看的。而合乎中道呢，原文是以冷静、客观的心态看得适当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我们在看自己这件事情上啊，往往呢犯了两个错误，不是太高，就是不及。太高呢，使我们自以为意，很容易的轻视别人；而不及呢，就会使我们有自卑，很容易呢灰心丧志。那高估自己的人，往往会做一些自己能力不及、不可能达成的事情；而低估自己的人呢，则往往不敢去做自己能力可及、可以达成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两种人呢，有学者说，往往是一事无成，而在人际关系中更容易造成各样的冲突和伤害的。但问题来了，我们要怎么样看自己合乎中道呢？这是我们追求、我们要学习的。罗马书十二章三到五节提供我们答案。第一，就是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。大小，什么意思呢？可以翻译为量给，就是量给你多少分量的量给。也就是呢，神按着他的主权，也按着我们所能接受的，量给我们个人不同信心的份。神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份呢，的确是有所不同。除了神的主权之外，也和我们个人生命的容量呢是有关系的。那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神不要我们按我们的才干、财富、地位来看我们自己，他要我们按照他分给我们个人的信心大小来看自己，因为是他量给我们的。在主里的人呢，对人、对自己的看法应该和世界上的人是不同的。我们应该按照神分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来看自己，这样呢，我们才不会呢自视太高或者是太低。但问题是，这里的信心是指什么啊？神量给我们信心的大小，这个信心究竟是什么？那么有学者说呢，按照上下文来看，这里的信心啊，应该是指神分给我们个人不同的服事的恩赐。信心原是我们整个信仰生活的根本，信心是我们与神发生个别关系的基础所在点。我们的信心啊，是从神那里得来的，而我们所得着的一切也都是凭着信心来领受的。但既然是从神而来的，自然呢就没什么可夸耀的。但这是不是会导致我们看清自己、看低自己，造成了我们的自卑呢？所以保罗就要说了，要照神所量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。首先啊，如果我们以神所赐的信心大小来看自己，那么份大的会不会自大呢？这个分量小的会不会自卑呢？怎么样才合乎中道呢？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有个很好的指引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这两节经文很明显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：在基督里，我们众肢体确实是互相联络。从一个身子这个角度来看，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我们就不会看自己过高或过低了。因为啊，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也就是说呢， 在教会里头，不同的肢体，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神量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每个人有不同恩赐，而每一种恩赐有不同的用法，有不同的功能，互相联络做肢体。那这句话呢，在原文直接翻译为并借各个互相为肢体，因此呢，有译本呢就将它翻译为我们个人互相为肢体。也就是说啊，我们彼此需要，我们彼此相属，我们理当彼此服侍。是的，恩赐虽有大小，但在功用上呢，缺一不可。这样一来呢，恩赐的大小呢，就不会在彼此的服侍上呢，产生了一些的冲突，一些的问题。因为每一样恩赐，不论大或小，都是必须的，都是不可缺少的。试问，这样一来，有谁能够看高自己？有谁能够看清自己呢？有谁能够觉得自己是非常重要？又有谁能够觉得自己无足轻重，可有可无呢？好了，认识了怎样看自己的正确心态之后，罗马书12章6到8节，保罗就告诉我们有哪一些恩赐，好让我们更加的明白自己的份，也知道呢如何在肢体中去运用服侍教会和肢体。那在新约圣经当中呢，保罗在三处地方讲到恩赐。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，保罗提了9样的恩赐，在以弗所书4章里，保罗提了5样，那么在罗马书12章里，保罗呢就提了7样的恩赐。虽然呢这3个地方所提的恩赐呢有所不同，但都是从神而来，是神借着圣灵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。这7样恩赐，有3样呢是言语的恩赐，说预言的，教导的，劝化的。那么有4样呢是服侍的恩赐，执事、施舍、治理、怜悯。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啊。说预言的，在哥林多前书14章呢就翻译为先知讲道。旧约先知说预言呢，就是传讲神的话，说明了神的心意、神的计划和神的启示。但先知传达神信息的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。信心是我们在神面前有所领受的一个凭借，我们从神领受多少就传多少，我们在神面前领受什么就传什么。这是第一，说预言的，也就是先知讲道。第二，做执事的。那执事的也可以翻译为服侍的，这就让我们想起使徒行传第6章教会第一代的执事，他们主要的呢就是服侍人肉身的需要，管理饭食。好，第三方面的恩赐，教导的，这是教会成长很需要的恩赐，特别是末世异端横行之时，更需要有这样一个教导恩赐的基督徒在我们中间。第四是劝化的，原文呢有劝化、鼓励、辅导的意思。有人就说呢，教导是告诉你做什么，而劝化呢则是鼓励你去做，去遵行。好，第五是施舍的。保罗说施舍的要诚实，那么诚实呢也可以翻译为单纯，也就是呢我们分给人就分给人，不要有其他的目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。第六样是治理的，也可以翻译为那站在前面的，那站在前面的是领导的意思，这是指教会中的领袖，那当然就需要有治理的恩赐了。最后一样，第七样，怜悯人的，有英文圣经这样翻译，若你帮助在痛苦中之人的，也就是说呢，这是一种在痛苦的世界里使人得安慰的恩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不论是哪一种恩赐，都是从神而来，也都是神分给个人，量给个人的。因此呢，我们应当珍惜，我们也应当好好的运用，应当呢彼此的尊重，并且呢在我们当中彼此的服侍。